军袭击乌伊院，英美齐谴责，局势不利，普京怒炒白将军。话又话，乌克兰人遭中共背叛，美媒指中共官媒在帮水，美拒人质政治，英国制裁七寡头，俄寡头放弃公民身份。美众院通过支出法案，禁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共和党瞄准州立法机构，力争中期选举胜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9号，俄罗斯发动空袭并摧毁了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间妇幼医院。乌克兰官员表示，在这次攻击中至少有17人受伤。随后基辅以西的另一座城市亦传出有两间医院遭到攻击，其中一间是儿童医院，伤亡人数仲无法确定。据路透社报道，马里乌波尔市议会表示，当时俄乌双方已承诺停火12小时，让平民通过人道走廊安全撤离，但是俄军仲是疑似违反约定，发生了攻击事件。医院被击中了数次，有越来越多分析警告，莫斯科的入侵似乎将转变为更残酷、更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事件发生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了贴文，指责俄军进行种族灭绝。他在3月9号影片讲话中说，一间儿童医院、一间妇产医院，他们是如何威胁到俄罗斯的？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迫使他们坐在谈判桌前。白宫谴责了针对医院的攻击。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在一个主权国家中，野蛮的动用军事力量对付无辜平民，这种行为令人震惊。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推特上说，没什么事情比攻击脆弱、手无寸铁的人更堕落了。他补充说，普京将被追究所犯罪行的责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战斗开始以来，已确认有18起针对乌克兰医疗设施和救护车的袭击，不清楚该数字是否包括最近对医院的袭击。据联合国统计的数字显示，目前超过215万乌克兰难民逃离家园，其中更有100万名孩童。今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举行了开战以来的首次高层会谈，但是对于停火双方没有任何进展。而在会后，拉夫罗夫竟然说俄国没有侵略邻国，亦提到普京不排除与泽连斯基见面讨论特定议题。据国会山的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接受电视台访问时透露，从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超过两个礼拜，因为普京原以为会很快攞下基辅，却未能如愿。对此，普京大发雷霆，怒炒大约8名将军、高级指挥官。除了对军方高层开闸，普京亦对情报单位联邦安全局误导他。乌克兰不堪一击，一开战就会投降等消息怒火三丈，普京怪他们给出的消息害他作出糟糕的决定。除此之外，俄军的入侵遭到乌克兰人民的抵抗。近日俄军控制了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并任命了新政府机构，但当地民众拒绝合作，抗议活动日日在上演。随着俄军在战事上受挫，天气似乎亦不合作。3月10号，据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急在脸书发文说，未来72小时受极地涡旋影响，将是两军开战以来最严寒时刻，很多地方逼近-10度，乌俄东北接壤处最低更可达-20度低温。对普京来讲，战场优势不断减弱。权威事实查核记者格罗扎夫大胆评估，俄罗斯出师不利，将在7到10日内试图冻结这场战争。3月9号，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乌克兰人对他们多年支持的中共没有在俄罗斯入侵的关键时刻支持他们而感到失望。多年来， 乌克兰向北京提供了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一些关键军事技术，包括第一艘航空母舰、海军反导弹雷达技术和先进的喷气发动机。同时，乌克兰亦是中国粟米和葵花籽油等农产品的主要供应商。据大纪元的报道，中共官媒环球网曾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承认，没有乌克兰就没有中共的国防成就，而乌克兰一直想效仿德国模式，继续与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同时在安全问题上与中共划清界限。报道引述乌克兰智库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格拉西姆丘克说，过去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乌克兰有中国企业和中共投资，就会阻止俄罗斯局势升级，因为人们想俄罗斯不会炮轰中国的企业。但是中共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投票中却投了弃权票。该报道说，乌克兰这次误判了，错将中共当朋友。在俄乌战争中，中共的假中立被美国有线新闻网揭发出来。据报道，尽管中共试图在俄乌间表现中立的立场，既不谴责普京的行动，亦不排除做两国的和事佬，但是大陆媒体报道却在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中共官媒央视报道说，俄入侵只是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除此之外，在中国网络和社媒上亦加紧了对俄乌信息的封锁，特别是那些有关普京、有关反战声音、有关乌克兰人民苦难的文章，在中国媒体上都遭到封禁。另外，中共外交部3月8号在记者会上竟然提到美国正在资助乌克兰生化实验室，并说美驻乌克兰使馆已经紧急删除涉及实验室的信息，而普京是为俄罗斯困境挺身而出的受害者。据美国之音报道，近期有关在乌克兰建有生物实验室的讲法全部来自一个信息来源，就是俄罗斯政府。与此同时，中共媒体对这个讲法大力报道，就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亦公开学舌俄官方的讲法。目前白宫已经严厉指控中俄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本周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还吹捧中俄关系是铁板一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助理克洛克林克对福克斯新闻说，中共的评论相当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场。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唐纳德斯和欧文斯近日呼吁拜登政府就全美女子篮球协会明星布兰尼格里娜在俄罗斯被捕一事向普京传达信息，不要将美国人当作人质及政治棋子。据福克斯新闻今日3月10号报道，议员们在信中写道，没有一个美国人应该沦为一个令人发指和疯狂的独裁者的人质。随着乌克兰继续为自由而战，美国必须向世界发出一个信息，自由必须永远获胜，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被抛弃。英国政府3月10号宣布对7个俄罗斯寡头进行制裁，包括英超豪门俱乐部切尔西球队的俄罗斯老板阿布洛莫维奇，他被冻结资产和发布旅行禁令，这个造成他出售切尔西的计划受阻。而其他6名俄罗斯富豪，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执行长谢琴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执行长米勒、VTB 银行董事长柯斯丁等等6个人，英国政府认为他们是普京的核心圈成员。在俄乌战事中，很多俄罗斯人亦在反对这场战争。出生在俄罗斯的寡头前石油大亨列昂尼德·列夫之林，在成为普京政府的打击目标后，他逃往了以色列。他在3月8号宣布，因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他放弃俄罗斯公民身份。列夫之林在脸书上说，如果他要获得第二个公民身份，能成为乌克兰的一员将是他的荣幸。而俄罗斯公民身份已经成为一种耻辱，我不想套在自己的身上了。我反对战争，反对占领，反对种族灭绝乌克兰人。而8岁时就移居美国的俄罗斯网球名将莎拉波娃近日亦宣布支持乌克兰， 莎拉波娃曾创下单打世界排名第一，她亦是全世界年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而她的个人社媒账号有超过422万人追踪。她透露自己已向儿童危机救济基金会进行捐款，亦呼吁大众一起帮助乌克兰人民。共和党州领导委员会公布了州立法会的目标清单，共和党希望在一些地方保持州立法会的控制权，同时在其他地方翻转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据 Political 报道说，共和党的首要目标是在摇摆州捍卫共和党在州议会的多数席位，包括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在这些州以24个席位的总优势领先。共和党州领导委员会主席迪邓肯在接受采访时说，选民正在寻求一种制衡，而这个就是今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的作用。他说，共和党2021年在维珍尼亚州取得了胜利，在新泽西州缩小了民主党的多数席位，而共和党今年希望在明尼苏达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州亦获得控制权。目前明尼苏达州民主党是控制住众议院，而共和党控制住参议院。而科罗拉多州虽然民主党在州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占多数，但科罗拉多州的情况看起来好像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希望再接再厉，削减民主党在蓝色州的多数席位，以便在选举中赢得更多州的控制权。邓肯还表示，教育、犯罪和经济等主题将会推动竞选，尤其经济是目前人们非常在意的。拜登目前的支持率以及最近共和党在维珍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等州取得的胜利，都让共和党在州立法竞选中处于有利地位。礼拜四3月10号由布伦南司法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发现，美国地方选举官员越来越担心，因为上届竞选中人们对虚假的指控所引发的威胁和政治压力。有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在2024年竞选期间不太可能或非常不可能再继续这份工作了。美众议院在3月9号通过了1.5万亿美元的2022财政年度综合支出法案，其中有一项条文是禁止美国行政部门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的地图。支出法案接下来将送到参议院表决，通过后会递给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法案长达2700多页，其中防卫相关条文以361票赞成、69票反对通过，非安全相关条文则以260票赞成、171票反对通过。法案包括一项去年7月由共和党籍众议员蒂芬尼、夏波等人提出的有台条文修改版，禁止美国行政部门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社经体系与台湾当局所管理岛屿的地图。蒂芬尼当时在众议院表示，自1970年代开始，美国一中政策认为北京所讲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虚假内容，这个不诚实政策应被摒弃。他所提出的条文虽然无法改变这项政策，但至少能要求美方使用诚实地图。目前很多人都在关注俄乌战事为台湾会带来哪些影响。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帕恩斯3月8号在众议院全球威胁听证会上说，他认为中共对过去十几日来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包括西方的反应及乌克兰人奋力抵抗俄罗斯入侵等，感到不安。不过尽管如此，他说不会低估习近平对台湾的决心。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辛格尔顿在外交政策一篇文章提到，中共原先的预期是俄罗斯可以快速击溃乌克兰，国际反应亦会相对沉默，但这两个预期都没有发生。战事的拖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已经使普京的战争成为习近平最糟的噩梦。辛格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中共目前极力避免外界将乌克兰与台湾连结或相比较，尤其是台湾涉及中共对领土完整的这一部分。不过他亦提到，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不顺利，最终将迫使中共的高层重新考虑他们对台湾的计划，包括军事准备，还有就是如果中共亦被西方经济制裁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专家分析，乌克兰战争为西方为抵抗中共的侵略提供了路线图。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